基督徒的你，还是说他传的这样子，我都没有办法达到他的这个十分之一，那我不去传算了。所以要特别的小心，传福音本来我就是应该做的，但怎么样在传福音的过程当中去思考救恩对我们的意义，还有怎么样不去绊倒周围的人。那今天要跟大家一起来思考的议题就是服事要看的东西。那我相信服事对大家，对基督徒来讲不难。那在准备这篇讲道的时候，我们有一个同工说，前面要不要读经？然后有一个同工说，张传道的这个讲道呢，通常经文都不大会先给出来。我说我已经被看破手脚了，就是今天刚刚这个弟兄已经帮我们念了一段，等一下我们会看的经文就是主导的。那另外一段经文呢，我在这边念给大家听，就是尼希米记的第一章，它有十一节。那尼希米记第一章提到说，哈加利亚的儿子尼希米的言语就像下面这样子，他说亚达薛西王二十年祭司流月的时候，我在苏珊城的沟中，那时有一个弟兄哈拿尼跟这几个人从犹大来，我问他们那些被掳归回剩下逃脱的犹大人和耶路撒冷的光景。那他们对我说，那些被掳归回剩下的人在犹大省遭大难受凌辱，并且耶路撒冷的城墙拆毁，城门被火焚烧。我听见这话就坐下哭泣，这个尼希米坐下哭泣，悲哀极致，在天上的神面前进食祈祷，说什么呢？说耶和华天上的神，大而可畏的神，你向爱你守你诫命的人守约施慈爱，愿你睁眼看侧耳听，你仆人昼夜在你面前为你众仆人以色列民的祈祷，承认我们以色列人向你所犯的罪，我与我父家都有罪了，我们向你所行的甚是邪恶，没有遵守你借着仆人摩西所吩咐的诫命律例典章，求你纪念我所吩咐你仆人摩西的话，说你们若犯罪，我就把你们分散在万民中，但你们若归向我，谨守遵行我的诫命，你们就被赶散的人虽在天涯，我也必从那里将他们招聚回来，带到我所选择立我为居所为民的居所。然后最后第十节，我们向你所行的甚是邪恶，没有遵守你主啊，求你侧耳听你的仆人的祈祷和喜爱敬畏你民众仆人的祈祷，使你仆人现今亨通，在王面前蒙恩，我是做王就正的。这个是尼希米记第一章十一节的这个经文。那今天有三个要点呢，要跟大家一起来思考的，就是第一个是在服事的时候，我们要定睛来看神，注目定睛来看神。如果大家有手机的话，我相信你们都不难去看到这一幅图啊，就是因为刚刚可能或许来的时间比较仓促，否则正常我们到一个地方呢，第一个要去检查的是什么？我们手机拿出来说，哎，怎么没有讯号？对不对？我们很怕人家打电话给我会漏接，所以如果你在你的手机的右上方看的话，会有那个几个 bar， 还有几个 bar 是你的手机的这个基地台的讯号，几个那个圆弧形像彩虹，那是这个主人有没有会不会给你拿的 WiFi， 对不对？我们到人家家里都会问这些事情。因为如果我们拿了手机没有讯号，那等于白搭。所以今天我们要服事神，我们要收的讯号是什么？我想说从这个尼希米记的这些经文里面呢，一起来思考，到底从神的话语当中怎么样提醒我们在服事的时候我们要注重的地方。首先在尼希米记刚刚我们念过的第三到第四节，这个中文英文都在这边。那刚刚我们提到的时候，我把它用 color code 让大家看，尼希米他看到什么？他听到说这个当时被掳还在犹大省那些渔民呢遭到大难，然后受到凌辱，然后城墙呢，耶路撒冷的城墙被拆毁，城门也被火焚烧了。哇，这个神的事工，神的百姓受到这样子一个损伤。如果我是尼希米，我是满腔热血，我接下来是怎么做？还有刚刚我们念过的这个尼希米是一个什么酒政，对不对？他说要呼召一帮的人跟他一起去拯救这些水深火热的这个犹大的同胞的话，怎么办？叫人来这样灌酒，对，灌晕的差不多的时候，再拿个那个切结书或者是什么军令让他签上，那明天就可以抓一帮人去拯救这些水深火热的同胞了，对不对？可是尼希米呢，并没有这么做。在圣经当中，尼希米记第一章第四节提到说，当尼希米听到这样一个讯息，这样一个噩耗的时候，他怎么做？他是在天上的神面前进食祈祷。为什么他会这么做？因为尼希米知道凭一己之力是没有办法把这些百姓救出这些 网罗，就是这些水深火热之地。因为你心里晓得，在诗篇里面，我们都知道有一句话，第121篇第一章第二节，他说：“我要向山举目，我的帮助是从何来呢？我的帮助是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所以你心里晓得，如果他要拯救这些同胞，他必须要从神那边去支取力量，从神那边去得着这样的一个帮助。所以他知道说，我必须要先到神面前来求。那除了尼西米有这样的一个认知之外，其实那是在旧约。我说我们旧约新约是互相呼应的。新约里面耶稣也是，耶稣来到了世上。那这个故事发生在这个路加福音2章49节，是在耶稣12岁的时候，跟着父母亲去到圣去殿堂当中敬拜的时候，在节期的时候去的。那后来他耶稣的父母亲先回城，可是耶稣居然自己落单在后面。那后来父母亲回去找耶稣的时候，耶稣跟他的父母亲说了一句话，他说：“难道我不应当以我父的事为念吗？我留下来不是留下来玩乐，我是为了神的事情而留在这边的。”所以耶稣来到这个世上，他可做自己想做的事情，但他念兹在兹的还是父神交付给他的使命。然后在约翰福音6章40节里面也提到，他说什么？因为我父的意思，叫我来的意思是什么？是要叫一切见子而信的人得着永生，而且在末日的时候，我要叫他们复活。我之所以会来，耶稣说，我之所以会来，是因为我父的意思是要来救所有信他的人，不是我的意思，是我父的意思。所以连耶稣也都这么做了。那可是今天我们在服事的时候去看神，感觉起来好像很容易，而且也是很应该的。可是我们如果从另外一个故事，也是在新约里面的故事来思考的话，就晓得当我们 focus 在神的时候好像不是那么容易。这个故事是大家耳熟能详的。好，我们先看这个，我们先看这个主导文。这个耶稣在教导门徒的时候也说了，首先教导门徒的祷告是先讲什么？我们在天上的父，对不对？他把神的这个属性呢先提出来给这些众人知道。所以所有事情耶稣都是以父为主。那当以父为主的时候，我刚说可能我们会有一些张力存在。我让大家看一个 video。没关系，没有声音我们就看默剧。大家看得很清楚，那个男生其实是喜欢那个女生，而那个女生呢，喜欢是背后那一个桌子的其中一个帅哥。其实是做得很完美的一个展示。当他专注在他面前喜欢的那个人的对象的时候，即便他的眼前很近的距离有那些杂七杂八的人在那边晃来晃去，但是他不为所动。可是我们在圣经当中有一个故事呢，反而没有办法有达到这样一个效果的，我们都耳熟能详，就是马大跟玛利亚的故事。马大跟玛利亚呢，玛利亚窝在耶稣的脚边听他讲道，然后马大就忙进忙出的，可能在厨房准备晚饭，准备中餐，要让那个耶稣去吃，没有不对啊。可是当我们仔细去看的时候，耶稣后来对马大跟玛利亚的评价是什么？他说：“马大，你的伺候的事情多；马大，你许多的私欲烦扰着你。但是玛利亚，你的妹子呢？她就窝在脚边，她选择了上好。”这个不是我们都清楚知道，但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仔细去思考过一个事情。玛利亚之所以会窝在耶稣的脚边，可能还不单单只有玛利亚哦，还有邻居也在哦。也就是如果你看那个这个英文圣经，他写的 Mary also， 这个 also 可能是他也在那边，也代表他跟其他人在一起的意思。但是马大忙进忙出，我们都晓得马大可能在准，我刚刚说可能他是准备饭食。可是有没有想过一件事情？如果耶稣真的肚子饿，那马大忙的事情就是对的。但是如果当时耶稣根本就不饿呢？他就是要来传讲天国的讯息呢，所以耶稣才会跟马大说：“你被这些私欲的事情给烦恼。” 你做这个事情是没有错的，但是你做的时机可能不对，并不是我现在所想要的。我现在要的是你能够在我脚边，跟着这一群人一起来听听我讲话。所以，或许我们也会想，耶稣这么厉害，他肚子饿，难道不能够？他都可以变五饼二鱼出来喂饱三千人呢？那他吃饭难道是一个难事吗？为何要马大去马进马出？对不对？我们有时候只是 focus 在马大也为好多事情思虑，但没有想到耶稣或许当下不饿啊，是不是？所以当我们在服事的时候，甚至一个角度去看这个事情，跟对照刚刚那个 video， 如果马大真的是为了服事神，为了要帮助耶稣准备饭食给耶稣，他眼睛一直看着耶稣，他应该是看耶稣有没有一直摸着肚子，或是仔细听有没有咕噜咕噜的叫声，好像闹空城计一样。哇，他要赶快动作快一点，要准备饭食。如果这样子也无所谓，但是因为马大看的时候，看耶稣的时候，又看到旁边脚边那个玛利亚，怎么闲闲在那边？所以就跟马大就跟耶稣说：“你叫妹子来帮我。”他坐在那边什么事都不做。我们有时候在教会里面看到很多的事工，我觉得今天弟兄啊、可能比较散漫。我们来一个这个弟兄的早祷，然后准备了周一早上，怎么只有我一个人到现场？就开始欧弟兄为什么不来啊？然后那个索菲亚先生 Sam 弟兄为什么不来？神啊，你看他们都不爱你。即便是这样子，神或许会跟我说：“你今天早祷是要他们来亲近我，还是来亲近你？他们今天不来到现场的时候，那说不定在家里面就来亲近我，在祷告了呀。”所以不是有事工我们就要做，就要邀过人来做，而是看到神到底当下是要我们做什么事情。要我们煮饭，我们就去煮饭；要我们好好的窝在他脚边，我们就好窝在他脚边，享受跟他的一起同在。所以定睛服侍的时候要定睛在神身上，这是第一点。第二个，服侍的时候呢，还要检视自己。一样，在你手机的这个右上角呢，还有一个讯号是什么？是个电池的讯号。我们常常知道，以前的手机是续航力比较强的。现在手机不用半天就已经没电了，所以即便是在车上，我们都会有车充。那到人家家里面就开始问主人：“你有没有 iPhone X 的充电器？我快没电了，对不对？”因为很害怕，就算我有讯号，但是没有电力，我的手机也等于是没有用一样。那我们有没有想过，有时候我相信大家如果去买那些 device， 你如果去买那种便宜的 iPhone 的充电器、iPhone 的充电线，有时候你插上去是新的哦，但是不稳。因为 iPhone 比较挑，还要正牌的比较容易，所以那这条线虽然插上去了，但没有电流过，就代表线有问题。同样的，我们今天说要服侍神的时候，如果我们所插上去的那条线有问题呢？那问题出在哪里呢？在尼希米记一章第六节也提到，尼希米提到说，我们都犯了罪，我跟我父家都有罪，因为这个罪的原因，如果我不先去处理的话，将来我在服侍的过程当中，可能我的电力会耗损，我要找神充电的时候，我就充不到电了。然后在第七、第八节也提到说，尼希米说，我们所向神你所行的是多么的邪恶的事情，就是因为我们向神行了邪恶的事情，所以或许我们开始在服侍的时候，我们就觉得功力大减，然后功力大减的时候，我们又怪罪周围的弟兄姐妹不来帮忙，都只是来 consume 一个 consumer 到教会里面来而已。你来了这么久，你就应该服侍神。其实搞不好问题出在我们自己身上。那在辅导文里面也是一样，当耶稣教导门徒祷告文的时候，其中这个路加福音第十一章第四节提到什么？赦免我们的罪。耶稣也教导门徒，我们今天到神父面前的时候，不是只是跟神要东西，或是歌颂神，我们还要求神赦免我们的罪。其实求神赦免我们的罪，我们首先要先知道我们自己的罪在哪里。如果我们不体认罪的存在，我们怎么去求神赦免我们的罪？我今天踢了一只小狗，我就知道我踢了一只狗，这个是过错。然后我如果到神面前来，我说：“神啊，求你原谅我。”神说：“要我原谅你什么？反正就是原谅我。然后你要摆明一点，对不对？”所以这个约翰一书一章九节就说了：“我们的神是信实的嘛，我们要对神来认罪，神他会赦免我们一切的。”赦免我们一切不义，洗净我们一切不义啊！他是一个公义的神，所以当这个主导文里面提到我们该去省察我们自己的罪的时候，不单单如此，在这个雅各书里面也提到说，你们要彼此的认罪， 啊，不要以为说只有那个会认罪的这个弟兄姐妹才是真正有罪行的。我是一个很高尚节操的人，我是不会认罪的，我是没有犯罪的机会的。不要那么的有把握啊！我曾经有一次这个很不好的例子啊，我们在那个是比较不成熟的时候，我们在品头论足一些牧者，我们就说，哎呀，听说牧者最常犯的呢就是钱权色，那看这个牧者呢瘦弱的要命，他一定不会在权上面跌倒的，因为他根本没有办法掌权嘛，大家看到他都是指使他去做事情比较多，所以这样去思考呢也不对。因为我们每一个人有时候在认为我自己像我长得不帅啊，我应该就不会有太多女生会来崇拜我，我就比较不会去犯这个奸淫的罪，没那一回事啊。听一个老牧者说，弟兄要小心，到死之前你都有可能会犯这个错的，因为就算我长得不帅，但现在丑男当道，可能有很多人会被我吸引，也有可能，所以要小心。所以我们要彼此的认罪。因为当我们认罪彼此的代求的时候呢，我们当中就会得到医治，或许是肉体的医治，或许是心灵的医治，甚至是跟神之间关系的医治。然后当我们认完了罪以后，神本来就是因我们信他，我们被称为义人，我们所祈祷所发出的力量才是真正有功效的力量。那在旧约当中也是一样，诗人有提到大卫，他说在诗篇51篇第一到第二节，大卫自己犯了非常严重的错。我们都晓得大卫是一个神所属意的一个王，可是我们也晓得他是一个犯奸淫的一个王。所以当他跟这个拔示巴同寝之后呢，他的这个先知约拿单就来见他，然后就跟他数落了一番。后来大卫自己就写了这么一段这个诗词，说：神啊，求你按你的慈爱来怜恤我，很合理，对不对？怜悯我，我做错事情，按你丰盛的慈悲怎么样？不是说我承认我做错事情就好，神求你涂抹掉我的过犯。我们写考试卷的时候，如果写错了，是不是希望把它涂掉？我记得我以前在念大学的时候，老师有些时候呢，有些教授他是让大家能够自己改自己的考卷，哇，这多好啊，对不对？我只要小心翼翼的看着老师眼睛没看的时候，当他念完标准答案，我就擦掉错的，把它填上对的就好了。以前不认识神的时候，这种事情不会少做的。但是我们以为这样做，老师都不知道吗？就算老师不知道，我们的神知道。所以大卫说：“神，求你涂抹我的过犯，不单单是涂掉而已哦，涂掉可能还有痕迹，所以求你将我的罪孽也洗除净净。”用洗涤的方式把它洗干净，而且要怎么样？洗完了以后还要喷上亮光漆，要洁白洁除我的罪，让我成为一个新的人。所以大卫这样去体会自己对神的这样的一个罪孽的时候，他希望神能够借着这个涂抹，借着洗除，借着洁除，帮助他能够重新站立起来。为什么我们有时候手机收不到讯号？可能我们必须要做一个动作，我不晓得，我的手机最近常常出这个状况，可能是老机子的关系。所以呢，当我打电话打不出去的时候，我知道我要做一个动作。你的手机上面也有这个，在关机是一个方式，没错。但另外一个是按那个 airplane mode， 它会把所有的信号 shut down， 然后你再重新来过的时候，它重新去 search 就会 search 到最强的那个讯号。我们为什么？刚刚我跟大家一起来看这个经文的时候，在尼希米记1:3-4里面，第四节的末了，他提到说尼希米是怎么样？他是禁食祈祷，不是祈祷而已，他还禁食。为什么要禁食？禁食就是按那个 airplane mode， 让我们的肉体的那个肚腹之欲呢先减掉，然后重新的来省察跟神的关系，然后再重新出发，再接上去的时候，那样子的讯号会比较强。我记得我第一次做禁食祷告的时候，我那时候才刚刚信主没多久，那因为感情上受创，所以我要禁食祷告之前就跟弟兄姐妹讲说啊，我们今天晚上一起去吃一顿好吃的，有吃的，而且我请客，大家都来嘛，没问题，我们小那个团契的人大家一起来。那吃完以后我就公告说，跟大家讲一下，我接下来要禁食祷告1个礼拜，因为我当时的未婚妻呢，她已经不要我了，她要悔婚了，这事情很大，我要禁食祷告。 完全错误的方式。然后后来这个消息呢传到了这个我的牧师梁牧师的耳中，那隔天早上就马上发了一封 email 跟我讲说，啊阿德啊，听说你在禁食祷告，那我要提醒你，禁食祷告重要的不是禁食，是祷告。哎呦，我饿肚子就好了，没有还要祷告。当然禁食跟祷告合在一起功效就更大，而且当时牧师就提醒了我一句话，那句话就是在腓立比书四章六到七节里面，就变成我第一次能够背的那个经文，所以也是第一次去体会到，哦，原来禁食祷告不单单是禁食，还要注重祷告。那当我们禁食的时候，我们就少掉那样子的肚腹之欲，我们就比较清新，能够去思考神你的讯号在哪里，我们要重新跟神有一个连接。当我们要想服事的时候，如果我们不做这样的一个动作，有可能我们会损人又不利己。那除了禁食祷告有这样的一个想法之外，我还想请三个小朋友上来做一下一个示范好了。那个木文，木文你拿到你的东西了吗？然后想想跟啾啾三个都上来，对，这就可以。木文你坐进去，然后想象你在中间，然后啾啾，然后都往那边看，转过去往那边看，好，然后木文你把你手上的东西拿起来，看前面，我点过去，你把手上的东西拿起来，放到嘴巴里嚼一嚼吃。想象你可以把口罩拿下来。所以这是他拿到的口味，好，大家看到就好，看不清楚没关系。好，那想想你转过来，你先不要打开你的，你转过来，因为你在他这个鼻子旁边说说话，不用遮着没关系。你有闻到味道了吗？好，好，现在换你吃。你试一试，那舅舅你可以转过来，这是他的。那你把口罩拿下来。那想想你讲一两句话给姐姐。哎，会讲话。你闻的舅舅，你闻到味道吗？好，首先想想你闻到木温的那个味道是什么？葡萄。OK， 舅舅你闻到想想的味道是什么？口香糖，但什么口味的口香糖？橘子的，橘子的。好，我们下去。谢谢你们。其实今天早上啊，舅舅，我再问你一句话：你除了闻到橘子的味道，还有闻到什么味道吗？有吗？他说一点点。我今天早上特别叫想想不要刷牙。昨天我 被我太太警告说，你这样会不会影响他的人格？我有带牙刷牙膏来，等一下让他去刷就好了。我的这个示范意思是什么？当我们睡完一整晚起来，我们根本没吃东西，可是我们嘴巴会有味道。但是我们吃上了这个东西以后，这个香气会盖掉我们嘴巴的味道。当我们越接近神，越跟神亲近的时候，当我们身上散发出耶稣的馨香之气的时候，我们就算嘴巴有怪味可以被盖掉。可是今天如果我们没有吃这个东西，没有办法发出馨香的味道，当我们张开口的时候，第一个反应出来的味道就是我们的嘴巴的味道。你去仔细去思考，通常我们有口臭的人自己不会有感觉，都是周围的人。然后你会发现有口臭的人呢，他周围的人离他的距离是很远的。比如说像这样，我跟第二排离得很远，可能我也早上没有刷干净。那当我们有口臭我们不知道的， 所以今天我们服侍神的时候，如果我们自己生命当中有罪，就像是我们嘴巴带着口臭一样，我们要来服侍人，怎么有办法招聚人、招聚同工？那我们在这个世上一定会受到沾染。你今天再怎么刷牙，你睡完一觉起来，你还没有去刷牙就亲吻你的太太的时候，除非他对你容忍性很大，不然他会先去刷个牙，对不对？我们在世上就是这样，我们虽然认完了罪，但是我们在世上行走，多多少少我们心思意念都有可能会冒犯神的地方，会有得罪神的地方，那就是犯罪。而那一个口臭只能够用耶稣的宝血再次的洁净，所以我们要到神面前来跟神认罪，去洁净以后，我们才有办法再次出发再去服侍神。服侍神，好，这是第二个，我们要检讨自己。第三个，服侍的时候呢，不要忘记去看别人。我刚刚说的服侍，我们要看神，看神是不是在 right time， 在对的时间，我们做对的事情。事工一大堆，绝对做不完。有做弟兄的，有做姐妹的，有做儿女的，有做青少年的，啊，有做祷告，什么事工都有，都好，但不是每一个都有益处。我们的教会可能小，如果要发展很多的事工，那可能每个人戴的帽子都很高了。神就一定要我们这么做。然后我们要检查自己，我们自己到底有没有犯错，有没有认罪？如果有犯错，有错，我们就要认完了，神才有办法再重新的启动我们在服事上面的能力。这第三个就是说要来看人，这什么意思呢？跟你的手机也有关系。我们手机上面一定下载了满满的 app， 对不对？而这些 app 呢，这是我手机的荧幕，这个绝对没有乱唬人的，就是我上面的样子。我虽然已经把它 group 起来，可是里面还有好多小小的 icon， 就是好多的 app。那大家也都知道，这些 app 我常用吗？没有，常用的就那么几个而已。左下角那个呢，大家看不清楚，那是 Bible。我老实跟大家讲，那一个 Bible 里面的 Bible 的 app， 我几乎都没碰。我有另外一个 Bible 的 app 比较常碰的。那为什么要摆在那边？我觉得不download free 的可惜啊，而且download多一点，万一有弟兄姐妹检查我手机的时候，觉得比较 holy 啊。所以这些都是好的，但是我并没有在常用啊。或者说这些对我来讲就是没有太大用处，所以我才不常用啊。今天我们在做事工的时候也是一样，我们要服事，我们要看的对象是人。假设我们今天在座都是姐妹，然后我说我们来做这个弟兄的事工，下面绝对兴趣缺缺的。我又不是弟兄，对不对？在座如果都是空巢组的，说我们从下礼拜开始呢，我们要来找这个讲员啊，专门教导我们如何教养儿女。我们的儿女都已经开枝散叶，都已经有第二代、第三代了，我们还要教养儿女吗？所以很多事工可做，但不代表是真正有帮助到弟兄姐妹。所以我们要看我们的这个弟兄姐妹的需要。如果不去看弟兄姐妹需要呢，很可能会伤害到人。我让大家再看一个 video。服务客户本来就是应该的，他要来倒水本来也就是天经地义他该做的事情，但他的眼睛并没有注意到他要服侍的人，所以匆匆忙忙过去把水打翻了。然后呢，倒退的时候又没有注意到后面还有一个客人，其实那个人也是要等着他设服要倒水来，结果呢，他是把水倒了，但是怎么样，整壶的水都倒到这个人身上。所以我们有满腔的热忱，我们要在神的这个国度事工当中能够有份，我们愿意去为人来服务。但是如果我们不去看人的需要，那真的可能刚刚有一个客人他有一句话说，算了算了算了，我们自己做就好。有没 有时候神搞不好对于我们所大发热心的事工，神心里面有个 OS， 算了算了，我自己来就好，越帮越忙。所以服侍神，除了看神，除了看自己，我们还要看人。尼希米在他的这个尼希米记第一章也提到，尼希米说，你看他把当时神对摩西所讲的话再次的回过来跟神讲，说第八节说，求你纪念所吩咐你仆人摩西的话，里面提到什么，他说你们如果犯了罪，这个你们指的是以色列民众人，那神他说，神啊，你说过如果我们犯了罪，你会把我们呢分散在各地，但是如果你们如果愿意归向神，我们愿意归向神，谨守神的诫命，神你说过你会把我们这些被驱赶的人呢，就算在天涯海角也会把他从那里招聚回来，带到你所选立为民的居所。所以尼希米晓得这些人的需求，被赶离了，现在要招聚回来，回到自己的家乡，再回到神的身旁。然后在第十节也提到，他说不是只有你们，他说我们也是，我们对你所行的都是邪术。然后呢，第十一节的中间他说，求你喜悦你喜爱敬畏你名的众仆人的祈祷，不是只有我祷告而已，还有其他的仆人，属于你的仆人也在祷告，求你也听他们的祷告，让你的仆人呢都能够亨通。这是尼希米对他百姓的这个感动，所以把这样的一个事情带到神面前来。那同样的，我刚刚说这一开始还有一段经文是主导文里面，在主教导我们的时候也是一样，主耶稣教导我们的祷告里面要赦免凡亏欠我们的人，所以主耶稣也在教我们要去看周围的人，不是只是为了我们自己而已，那甚至主耶稣自己都做了这样一个榜样，他在被钉十字架的时候，在路加福音里面提到，他说第二十三章三十节，他说耶稣说，父啊，赦免他们，如果我是耶稣，底下人完蛋，我被钉的痛了，我可能跟父神讲的话就不是父啊赦免他们，我可能说父啊连他们一起钉吧，但是主耶稣做了一个很好的榜样，他在服侍人，他连那些罪人 连触犯他的人他都在服侍，他跟父神求说赦免他们，为什么？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并不晓得。所以我们今天要服侍人的时候，到底这些人需要是什么？我们今天说要服侍，不服侍好像罪大恶极，但今天要服侍的时候，我们该怎么样去体会？我们要定睛看神，我们要检视自己，我们要不要忘记去看别人。我记得我在初期这个信主的时候，我很敬仰牧师在台上讲道的风范，所以到了有一段时间，我突然间觉得这个白天的工作没有办法让我满足了，我就思考说是不是该要像牧师一样成为一个传道人，所以我就跑去问牧师，牧师就说你好好的祷告。我问了好多的传道人，甚至在神学院的那个念书的这些神学生，他们也说你好好的祷告，看神怎么样对你说话。好了，祷告完了以后终于得到印证，所以我就去读了神学院，然后出来接受神的呼召，出来当全世界的传道人。但是全世界传道人不是那么的这个梦幻的情境，到了一个地步呢，我被教会要求说要离开。哇，那个时候遍体鳞伤，离开教会的时候呢，这个心中带着愤恨，所以所到之处都要跟人家讲，哦，这个牧师真的差劲，怎么我这个一起跟他打拼，没有功劳也有苦劳，怎么就这样把我叫我走呢？虽然没有明着讲，但私底下跟我讲，我好难过。可是神在这个过程里面呢，也让我去体察自己，是不是我自己有犯错呢？甚至在那个时间点，我要继续投其他的教会的履历，然后我都常常跟人家讲说，我太太都挡在门口不让我去投。他说你不配，你讲什么？我神不招我哪来不让你呢？跟我讲不配。我能讲出这句话，大家就晓得真的不配了，对不对？所以经过了多年的这个神的磨练，稍微懂了一点点，不单单看神，还要看看自己。然后到了教会里面，哇，好多大发热心。我记得有一次去一个教会面试，然后弟兄姐妹问我说：“啊，你有什么愿景？”我说：“啊，讲了一堆。”然后最后要离开之前，有一个弟兄问我说：“请问你谁给你这些权利去做这些改变？” 他可能在提醒我，你做这些改变，就像我刚刚讲，在姐妹的教会里面说我们要发展弟兄的事工，姐妹兴趣缺缺，所以还在学习。那我也知道弟兄姐妹都很包容，我们也都一起在这个天路上面奔走。所以当我们要服事的时候，好不好？我们先祷告，看看神是不是给我们一个 right timing， 是不是给我们一个 right team， 对的时间，对的团队，我们一起往前走。然后检查自己是不是有一些得罪神的地方，免得我们跟同工一起做事的时候，我们是损了同工的能力。然后最后我们在做的时候，是看在做的人的身上，否则可能会伤害到人。有一个教会，他的 slogan 就是 It's all about people， 不是不属灵，而是他知道他要坐在神所喜悦的人身上。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真的，你的事工其实不需要我们的服务，你是大能的神。照理讲，你 一声令下，所有的事工都稳妥。但神，你就是要我们在这个服事的过程当中，去体会跟你的关系，去省察自己的过犯，以及去思考怎么样有敏感度对于周围的人的需要。就求你帮助我们，赐给我们从你而来的智慧，让我们这里很清醒的服事，又很快乐的服事。谢谢主的恩典，听我们祷告，奉耶稣的名。